吞云吐雾的夜晚，这里网罗了全球的案发现场，深入探讨犯罪者的黑暗心理。
不过，我们不是 FBI， 也不是 CSI， 我们是台湾版的
美女纠察队。
珊珊、
莉莉，
该是出任务的时候了。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来到吞云吐雾的夜晚，我是莉莉，
我是珊珊。
今天的纽约从布鲁克林看不到曼哈顿耶。
对啊，我也觉得空气超级糟的。
以前看纽约的天空就超级美丽的，你就往天空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渐层的色彩，跟台湾超不一样的。
我在想是不是纬度高的关系，天空都会比较漂亮，像是北欧国家啊，他们的天空也都蛮美的。
像我们之前去德州玩的时候，就跟纽约的天空很不一样，因为德州的天空很像台湾的天空，就是蓝天白云，那可能太阳下山的时候它还是蓝天白云，就不会有那种渐层的色彩。
没错，纽约的那个夕阳呢，都有时候变化蛮大的，有时候会从浅紫色到粉红色，那个对比都会非常的强烈。
那我们前一集有提到纽约嘛，大家就会觉得说在纽约这个大都市生活会很辛苦啊，有时候有点疲累，然后心情会有点不好。可是我觉得只要抬头看纽约天空，就会觉得哦，心情会好一点。
你可以选择看纽约天空，或是到往美国南部去做一个度假放松，像是去佛罗里达或是去德州，这些城市都是一个很不错旅游的城市。刚好呢，我们就是扣回到今天的主题，
这个枪击事件其实是发生在德州的南部，距离墨西哥边境呢只有130公里，它是一个小镇叫做尤瓦迪，那在地的居民大概有16000人、哦、主要是以拉丁裔为主。那虽然这个城市发展不是说非常富裕啊，但是呢他们里面的人呢感情都非常好，也是比较属于朴实平静的感觉呢，邻里之间呢他们的互动也是非常的紧密。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镇上的罗伯小学，学校里面主要是负责7到10岁的教育，那全校呢有500多名学生，基本上呢他们都是拉丁裔，那 80% 他们其实经济不是太好。出事的那一天其实是礼拜四，然后刚好也是罗伯小学最后一天上课，但是没想到呢在最后要放暑假之前呢，老师跟小朋友却遭遇到了此次的枪击事件。那个枪击事件发生的那一天是5月16号，5月16号呢 Ramos 在他18岁后的第二天买了第一把 AR-15 的步枪以及1740发子弹，隔一天呢他又去购买了第二支 AR-15 的步枪，并且在隔日呢又购买了额外375发子弹，总共花费至少4897元去购买这个整套的武器。到了5月24号上午大约11点左右，Ramos 就朝他的祖母脸上开了一枪，那这时候呢住在对街的一个82岁的吉尔伯特就听到了一个很大声的枪声。到了11点21分呢， Ramos 打电话给在一个德国的朋友说哦，他刚刚杀了他的祖母，并打算去枪杀一所小学。接下来呢到了11点29分呢，一位老师看到了一个枪手呢接近了大楼，所以呢老师很紧张的就关闭了校园西侧敞开的门。当时呢因为老师蛮紧张的关系，所以他没有注意到那个门有没有上锁，那其实实际上呢那个门是没有上锁的。那在同时呢他也拨打了911。接下来到了11点31分呢， Ramos 他穿过了学校的停车场，但他在那时候有撞上了学校门口的人行道，因为那个车祸的声响很大声，附近的那个葬仪社店家就出来帮忙，那时候 Ramos 还有朝店家开枪，但是他没有射中任何人。接着呢他就带着他的重装备呢直接进入了校园，11点33分呢进入了学校，然后呢就从西侧那个敞开的大门，没有上锁的大门呢，穿过了走廊，并且进入了111房间开始进行射击。枪手呢其实有短暂离开了111跟112号房，但是呢过没多久他又返回到111跟112号房又开始进行射击。 那在11跟112号房间呢，短短两分半之内，他至少发射了100发的子弹。那枪手呢，决定要把自己跟老师、学生都关在一个教室里，把那个教室当作主要的攻击场所，进行开枪射击。其实警方呢，在过了两分钟之后，11:35就已经抵达了学校。警方就分成两组进入了学校的大楼。进入了学校的大门，他们呢就开始想要向111跟112号房靠近，去抢救里面的学生和老师。但是呢他们在靠近的时候呢，就嫌犯呢就发现了他们，就向他们射击，所以有一些擦伤跟碎片就有伤到两名警官。但是这时候警官没有继续的往前攻击，反而是退缩在学校的那个走廊的角落做防护。这时候执法部门呢，其实对暗场有一些误会，因为警察局局长呢，其实在跟上面的人通报说，他们其实检查了110号房，但其实枪手所在位置是111号房跟112号房，那110号房呢其实并没有任何的老师与儿童，然后他们就认为说枪手呢其实已经被锁在110号房不会出去了，所以呢其他 building 以外的空间都是安全的，所以枪手呢本来从活跃的枪手变成封锁在一定地域的枪手，但其实这个资讯是错误的，然后他们又改了他们的命令，后来他们知道说其实他一直是活跃的枪手，并且在111跟112号房间呢持续的射击。12:03呢，其实很多的警员呢都在走廊徘徊，在想对策说要怎么进去，迟迟没有警员做出行动。这时候呢，有一名女孩很紧张的打电话给911，跟911讲了她是谁。这整通电话呢持续了1分23秒。再过了7分钟呢，有同一名学生又再次拨打给911，并告诉接线员说现在正有多名学生正在死亡。接下来呢，警长呢其实有跟学校要求了一把钥匙，希望能够透过那把钥匙能把那个教室的房间给打开。2分钟过后，又有学生呢拨打第三次电话给911，并且声称说还有8-9个学生还活着，希望呢救护人员还有警察呢能够赶快的进入，不然剩下的8-9名同学都有可能会死掉。在12:21的时候呢，又有一通打电话给911的电话，那有一个救护人员说他其实可以在电话中听到3声的枪响。一名幸存下来的男孩呢，就向警方说明了他当时受攻击的情况，然后他就说那个枪手呢在隔壁的门开了一枪，接下来就走到了另外一个小男孩的教室，然后那个小男孩呢就对他说他进来了，大家都蹲下一点，大家都蹲下一点。然后最后他就说他已经进来了，然后就说我觉得我要死了。之后呢，到了12:36呢，又有另外一个电话呢，告诉接线员说枪手还是持续朝门口开枪。到50分的时候呢，边境巡逻战术部队呢，就决定说要进入教室呢，直接去枪毙枪手。那他们呢，有破门而入，然后跟枪手进行交战，并且在现场杀死了他。整件事情呢，从一开始事发到报警，到他们真正进入现场已经长达77分钟，然后许多家长呢在外面就是非常紧张的等候自己的小孩为什么在暗场内77分钟都没有看见身影，然后有些家长呢非常紧张，觉得警察都没有作为，因为其实警察都在外面，他们没有做出特别积极的行动，很多家长呢也是想要冲过封锁线去救出自己的孩子，所以呢在这个事件里面呢，警察的这个问题跟效率的问题呢也有被大家后续做讨论。
那为什么警察会拖延到77分钟之后才成功的制服那位凶手呢？
是不是因为他们原本是认为枪手是活动性的枪手，然后变成说后面有一个误解，以为他被锁在110号教室，所以他就觉得凶手被锁在那个教室，其他区域都已经被视为安全领域，所以其他人就开始卸下心防，所以不需要做一个积极的举动。
因为警察在那个地方一定会听到枪响在 不是在110这间教室，然后他们很快就解开了这个谜团，就是他们发现枪手其实正在111跟112的房间里面进行射击嘛、嗯、那他们也知道说112有很多学生在呼救或者是在尖叫，然后他们却没有再往前进行攻击。我记得当时就是有两个警官要进去跟那个嫌犯进行对峙，但是因为那个嫌犯就发现有警方在外面，所以就对外面吵两三次枪，然后呢那个碎片就有攻击到那个警官，然后那个警官就吓到到退回来。然后我记得当时是他不晓得说教室里面到底有没有学生在里面、
哦、我有看那个影片，那个两名警官吓到之后，他就有说他竟然拿的是步枪，他以为他拿的是比较一般的手枪，然后结果他的火力，就是里面嫌犯的那个火力可能还比警方目前拥有的火力还要更大，所以他们就是还有点害怕，然后他就是态度变得本来想要去救，然后变得有所保留，想说要等待上级指示。然后我看到前面那两位警察，他一开始前进的时候是没有盾牌的，所以他如果真的两个人往前的时候，很容易攻击或者是受伤死掉。
我看那个监视器的时候呢，那个警方穿的也是有穿防弹衣，但他们穿的是比较普通的那种软式的防弹衣。
然后我们有查资料，就查到说其实那种软式的防弹衣是没有办法去抵挡 AR-15 的子弹，就它会穿透，然后就还是会让你受伤。那一般软质的那种防弹衣就可以抵挡一般的手枪而已。
像是 AR-15 AR-20 这种 rifle 的步枪呢，其实在美国的很多大型的枪击案非常常出现，像是 Las Vegas 他们的那一次很严重58人死亡的那个枪击案，也是凶手也是用了 AR 的 rifle 的步枪。
因为在当时对峙的时候，一开始的警力他的装备是没有办法抵挡这样比较强大的火力，所以他们就用保留的态度，等到后备的援助前来帮忙之后，他们才去进行行动。可是在真正进行行动之前呢，他们的考虑也是非常的久。对于这件事情的家长，他们就觉得警方怎么会这样子作为啊，然后所以就很多很多的责怪，然后还有在面对大众社会也有很多的舆论去跟警察说，哦，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所以很多的警察都因为这件事情而辞职，受不了这样庞大的压力。很多的警察还在继续的工作，可是他在后续的工作的时候，他也会常常对于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内疚。
那针对这个枪击案件，警方就写出了长达77页的调查文件了，里头的资料包括对于犯罪者家人的采访，还有犯罪者通联里面的讯息，还有他提供给司法单位的一些证词哦。那这77页的调查也可以说是这整个事件最完整的调查。那我们就从拉莫斯的家庭生活开始说起。他出生于北达科他州的法戈，他小时候搬到了尤瓦尔迪，和他的姐姐跟母亲住在一起。那就有消息说到他妈妈跟他姐姐都沉迷于毒品，所以他是在一个蛮不稳定的家庭中成长的。有一位拉莫斯的前女友就告诉 FBI 说，拉莫斯的母亲交往过很多的男友，那其中一位男友好像有对拉莫斯进行过性骚扰。那这个事件不知道有没有对于拉莫斯的心理造成到一些伤害哦。那另外讲到拉莫斯的校园生活，因为从小他是有口疾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在学校呢常常都会被同学欺负。那就讲一下他曾经被同学欺负的案例。那有一次呢，有一位同学就故意把拉莫斯的两只布鞋的鞋带绑在一起，然后拉莫斯就没有注意到嘛，结果他在走路的时候他就重心不稳，脸朝下的跌到地上，常常的恶作剧就发生在他的身上，所以他非常非常的不喜欢上学。由于上学的经历让拉莫斯感受到非常的不好，所以他在一年当中就旷课了
非常多次，100多次，那也被学校老师和同学贴上了负面的标签，就会觉得、哦、你常常不来上课啊，你一定是不好的学生，或者是你可能跟你妈妈或是跟你姐姐一样跑去吸毒啊等等，所以大家跟他在一起都觉得哦，好像会有问题。那学校呢也建议拉莫斯可以去看语言治疗，其实当时拉莫斯就有开始进行他的语言治疗，治疗他的口疾问题。那在完成高一学业之后呢，其实已经经过了一年的时间，那这个语言治疗也经过一年的时间，还是没有看到拉莫斯他的问题有明显的改善。隔一年10月，拉莫斯被学校退学。除了他之前一年内又旷课100次之外呢，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因为 COVID 的关系，所以大家已经进行了远距教学。那在远距教学的时候，他就一直在网络上搜寻血腥跟性暴力的资讯，那有时候还会跟同学分享像是斩首或者是自杀的影片跟图片，所以大家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那在报道里头也有讲到，因为他的行为非常的怪异，所以某一个同学的群组就有帮他取一个绰号，那这个绰号就叫做校园枪手。他们只是可能因为开玩笑觉得他的行为怪异才取的，没想到这个绰号到最后竟然是会一语成谶哦。拉莫斯呢，他还曾经写下了他自己难以与人建立联系，然后他也很难去对人产生同理心哦。那他也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人，因为他觉得说是人的话不可能这么没有情感，然后他自己其实也感受不到。那警方呢也在查询资料的时候发现，拉莫斯自己就有在搜寻说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反社会人格的资讯哦。然后另外在职场方面他其实也不是很顺利，那他之前因为家里并不是很富有，然后他也要支撑自己的家计嘛，所以他就去兼了两份差，去两家快餐店工作。那其中一家会被 fire 的原因是因为他对一名女同事进行了威胁，有一点性骚扰这样子。那拉莫斯他被 fire 之后他就失业没有钱了嘛，那他为了去存钱，所以他就不住在外面，他就选择回到了家里。那他当时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就订购了可以携带步枪的背带，那他也买了相关的枪支物品，像是防弹背心还有一些配件。不过呢，因为他在买这些配件的时候，他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想要买枪，但是他在买的时候还未满18岁，不能合法的买枪，然后他就请了两个成年人去帮他买枪，但因为这些成年人觉得他很奇怪，然后他就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所以他们就拒绝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拉莫斯就开始对校园枪击案展现出高度的兴趣。那他也做了一个很变态的行为，就是他把一个死掉的猫咪放在透明的塑胶袋里，他就把猫咪放在塑胶袋里这个事情 po 到了他的社群网络上面。那从上面犯罪者的背景就可以知道，他其实从小到大都缺乏了关注，然后他妈妈跟他姐姐都有吸毒的习惯，还有他其实是有一点点反社会人格，而且他从小就有口疾的问题，所以种种问题堆叠起来，导致说他的内心是非常孤独的，然后没有办法去向别人诉说他内心的这些伤心的感觉。那主角拉莫斯呢，他其实在18岁的时候就可以合法去取得 AR-15 的步枪，这就关系到美国枪支法案的管制。现在的管制呢是说，只要美国人合法能够取得枪支的岁数是18岁，那18岁可以取得 AR rifle， 然后还有步枪、猎枪等等的，但还不能取得手枪。那手枪的合法年龄是21岁。
你不觉得这个年纪很奇怪吗？因为18岁竟然可以取得步枪，然后21岁才可以取得手枪。
对啊，就是这个顺序，火力的强大的程度好像有点跟年纪是相反的。
那这次造成21死的德州小学枪击事件呢，已经是2022年开年至今144天内的美国发起了第212起大规模枪击案事件。那其实在美国的这个枪支管制的论战里面，有一个事情是最被大家常 拿来做讨论跟被关注的，是一个购买背景审查的一个法案哦。那其实这个法案呢卡在联邦参议院里面很久，但众议院已经通过了审查法案，但是呢这个法案呢在联邦参议院始终是无法通过。那这个购枪背景审查呢，它主要是在讨论说应该政府要去限制并且去提高这个高风险对象的管制哦，像是说对于未成年者或重大前科犯、身心不稳定者以及曾经涉及武装暴力者呢，去对他们采取采购枪械的门槛，避免造成有可能的潜在危险。除此之外呢，立法者呢也会希望说建立消费端的审查程序呢，提早建立预警的制度。比如说呢，如果他看到有些人呢大量的采购子弹、大量采购弹夹，或是重复性的采购半自动步枪呢，如果能够提早知道这些预警的提示呢，能够降低未来的发生遗憾的事情的风险。提高购枪背景审查这件事情呢，就引发了美国政坛传统拥枪派的反对，以及 NRI 全美步枪协会的全力反对。因为呢，反对派主要是主张呢，美国人民其实是有持枪权的，这个持枪权是来自宪法第二修正案，有明定纪律良好的民兵队伍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安全实属必要，人民具有持有武器以及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予侵犯。审查购枪行为呢，有可能导致侵权，侵害人民的权利以及侵害人民的隐私权。外加呢，购枪审查的成本呢也是相当的高，可能会动辄高达数百万美金。那这有可能呢会剥夺经济弱势持枪的机会。如果呢你身处在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或是你的住的区域比较危险，他们其实是蛮需要枪支去保护自己的。增加购枪的这个困难度呢，也一方面也会使枪支买卖呢走向地下化，很多呢枪支买卖呢也会变成一个黑市交易，有可能呢会使情况变得更加危险。那其实美国呢在全世界呢拥枪比率呢是属于世界第一哦，那平均每100个美国人呢就能拥有 120.5 把枪，就比如说有一个人就可以拥有 2.5 把枪的意思。这也导致说美国其实取得枪支是非常容易的，那也因此呢有非常多的枪击事件会在社会上出现。像是在2021年度呢，就有研究指出全美一共出现了61起重大枪击事件，造成103人死亡。这个数据呢跟2020年相比呢直接上升了 52%， 那跟2019年的疫情相比呢更往上升了超过了 200%。
我们为了更加了解美国枪支的大谜团，于是我们就访问了美国的朋友，然后问他说诶，在美国买枪到底是容易还是不容易啊？然后他就跟我们讲，
是蛮容易，是蛮容易取得枪支的。
那是会怎么取得？
就是去
一般的，好像是买枪的店，
卖枪的商店。然后就是说你要买哪一个枪，然后提供你的 ID 嘛。如果你是超过18岁以上，
有一些文件给他。
他会对你进行一个背景的审查，就会把你的 ID key 进去电脑，然后看一下你有没有犯罪的记录啊，或是你有没有看过精神疾病的这些身心的状况。如果都没有的话，你就可以就是购买这个枪支。
那除了商店这个管道之外呢，还有很多的人会上网去买卖枪支。那其实如果你是卖家跟买家去进行买卖的话，其实是不需要经过背景调查的，然后他可能就直接会把哦，我觉得这个枪我不要了，然后我就可以卖给他。那其实这整个过程是非常简单的。不过这边要特别提及，就是如果在网络上购买枪支的话，它这个枪支呢是不会直接从卖方寄到买方的家中，它还是会经过第三方的单位去确认说你的背景是什么，会不会有犯罪等等的这些事情。那如果真的确定没有之后，才会你再去那个第三方机构去拿你的枪。如果你在网络上购枪的话，你还是需要经过背景的调查。但是如果你不是在网络上面购买的话，你是朋友跟朋友之间，今天可能就是面交，然后你面交的话，因为你就认识他嘛，所以你也不需要进行 背景的调查，所以你就很容易的就把枪支给他。所以如果是熟人之间的买卖，其实就非常容易的把枪支很用简单的程序去给予另外的一些人哦。那另外我们也非常好奇一个问题，就是身在美国那么久的他到底是支持拥有枪支呢，还是反对拥有枪支，或者是呢有限度的去限制枪支的使用哦。然后我们就询问了他，
他的回答是他会支持每个人都要拥有枪支，因为譬如说呢，有一些比较贫困的地方或是犯罪率比较高的地方，他们在做一些在地生意的时候呢，就非常需要自己能够拥有枪支做保护，因为当地的警察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到达现场，所以呢每个人拥有枪支呢是一个做一个保护的作用。
那对于我们来说呢，那你是什么样的想法对于这个议题？
我是觉得因为如果去限制枪支的话，其实枪支我就会担心说枪支在黑市里面会更猖狂，尤其像美国这个开放的国家，其实人种非常的多，人就是从四面八方来嘛，那其实你也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去控管枪支是从哪里来的。那与其要控管的话，不如说哦，大家都可以有一个枪啊，然后在明文上去规定说枪支在几岁可以去拥有。因为美国呢其实有分很安全的区跟很犯罪率很高的区，像是巴尔的摩啊，或是一些芝加哥啊、纽约啊，这些纽约是不合法的， 但是有一些州是合法的，就是这些高犯罪率的地方，其实那边的人其实非常的需要保护自己。那如果他们身处在一些比较不好的环境呢，拥有一把枪，我想可能会是对他们人身安全比较好吧。你对于枪支的这个想法是怎么样呢？
我对于枪支的想法跟你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是政府官员的话呢，我会希望可以全面的禁止枪支的买卖，就是像是明文上全面禁止，但是黑市如果像是黑社会或是黑手党这些流氓在流传这些枪支的话，其实就是会交给警方去处理这件事情，就比较像台湾一样。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枪支管制这件事情是一种感受上的问题，我就会想象我是住在美国一个州的居民，然后假如这个州是合法拥有枪支的，就是每一个人家里都可以拥有手枪，然后我就会觉得哦，我住在这里是不是有一天可能邻居这样斜眼看我，然后发现哦，我穿的不是他喜欢的，或者是他心情非常的不好，然后我会不会就是他就很容易就是拿到他就他很容易就是从家里拿到手枪，然后可能有就是有可能会朝我这边开枪，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情，就光是用想象就觉得还蛮可怕的。然后如果我今天身处在一个枪支是不合法的州别的话，我就会觉得哦，那我是不是就比较安全了，就是变成说你不管是我自己或者是我的邻居要取得枪支都变成一个需要耗费成本的事情，然后可能大家就大部分的人就会没有枪支。
可是我觉得拥有枪支这件事情好像是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个象征意义哦，因为卡痰因为呢就是因为就是
雾霾太严重了
因为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呢，其实他们还有他们去攻打其他国家的时候呢，都是因为有配有武器枪支去在世界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嘛，所以枪支对于美国有一个象征意义，就是说它是捍卫自己的国家啊，然后还有是表明自己的身份地位的一个象征。所以正面的想法是它是可以保卫国家然后保护自己的人民，但负面的想法如果被滥用或是枪支真的是泛滥到一个非常非常年纪很小的人都可以取得的话，那就是也是有一定的危险性。这件事情我觉得讨论起来是非常复杂的，然后加上这里面涵盖了不管是政治、经济、过去的历史都是涵盖在整个枪支的议题里面。
我觉得美国的情况还蛮复杂，就是感觉如果美国要制定出一个法律，我觉得如果真的可以理想上实行的话，那当然是 比较不安全的州，他可能就是可以合法的拥有枪支，然后他就可以保护自己嘛。那在比较安全的地方就可以去限制枪支的执行。那但是其实法律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办法规定的这么详细的，那其实我就觉得是看每一个州别，然后它是怎么样去制定这个制度的。光是我们两个就是非常的纠结于说到底要拥有枪还是不要支持拥有枪这件事情。那其实美国人民他们自己也是非常的五五婆，就是如果像枪击案发生的时候，其实反对枪支的那一派别就会声浪就会崛起，但是崛起了一段时间之后，后来过了大概三个月之后，其实他们人民又会呈现五五婆的这个趋势，
因为他们人民自己的判定也是随着社会的变动有一些蛮大的变化，然后加上美国政治也是非常复杂，像是民主党跟共和党嘛，这两派都是一直在去拥护他们的说辞啊，所以说这个是涉及了不只是民众，也涉及了政府，也涉及了党派，所以这个事情呢，不知道大家听众的想法呢，是对于美国枪支管制呢，是怎么样的看法呢？我们也非常好奇。
虽然美国人民跟我们都呈现了五五坡的趋势哦，但是这个议题还是相当的重要。如果我们没有长期的去关注枪支问题的话，其实就会对于我们所有人造成很大的伤害。那今天的案件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那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想要写下来的东西都可以在留言区留言给我们知道，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下次再见咯，拜拜，爱你们哦，
拜拜
拜拜。